复活节快乐哈。好，我们一起翻到这个约翰一书，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一章。好，我们一起开口来读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哈。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好，我们一起低头一段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这个复活的日子里边，主啊，让我们更多的主啊来拥有你，主啊，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何等的宝贵，主啊，谢谢你，求你得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渴慕你，更多的打开心门来追求你，来接受你，来充满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谢谢刚才那个敬拜哈，真是非常的好。那个，我想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了解哈，大家都知道这个《使徒行传》哈，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呢，这个彼得啊、约翰都被圣灵充满了，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呢。有一天呢，这个彼得和约翰呢就去圣殿里边，看到这个圣殿的那个门口呢有一个这个瘸子，这个彼得呢就定睛看这个瘸子，然后呢看着他呢就说了一句话哈，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因为那个瘸子看到他们在看他，指望就是说从他们得到一些钱哈，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他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走，然后就扶着那个人就起来行走，然后那个人的这个脚的这个踝子骨呢就一下就健壮了，他就在那里又蹦又跳又蹦又跳，然后在整个圣殿里边充满了赞美，哎呀高兴的不行。那这个是圣经里边主耶稣复活以后圣灵降临了以后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神迹，就是彼得和约翰哈，彼得就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因为那个时代所有信耶稣的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些渔夫，都是很低层的没有什么钱的人。那到了这个后来教会大大的发展啊，一直到了这个中世纪的时候，教皇的时代，那教皇呢这个在这个因为最近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巴黎的这个圣母院哈 Notre Dame 给烧了哈，这个本来要用400万要更新的，现在烧了，说不知道要用多少亿才重新把它建起来哈。这个教皇呢待在他的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梵蒂冈的这个地方，那里边充满了金银财宝，所有的名画，那简直是里边所有的一个很随便的东西，可能都是无价之宝 ，priceless 的东西。那所以教皇呢，就行走在他的这个梵蒂冈的这个宫殿里边哈， 然后呢就跟他的这个底下的人说，说我们今天不会再像当初彼得和约翰所说的金和银我都没有。他非常的这个高兴啊，因为现在教会这个发了财了，你知道这个。那但是他这个助手呢非常的有这个智慧哈。他说我们虽然哈不会像彼得和约翰这么说，我们金和银都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充满了这些，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像彼得和约翰那么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呢，当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圣灵大大浇灌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教堂，也没有钱，也没有人。刚刚信主的可能那个时候还算比较少的，但是那个时候教会是充满了基督复活的能力，使徒们充满了上帝伟大的全能和复活的全能，所以说我可以奉耶稣基督名叫你起来行走，充满了神迹奇事，充满了上帝的同在和大能。然后到了中世纪，整个罗马帝国都是基督教，然后呢教皇充满了财宝，哎呀太多的钱了，但是呢教会失去了所有神的同在，教会失去了神的能力，教会失去了生命，教会失去了更新的东西。所以你看着欧洲很多伟大的教堂很多的时候都是空的，人们去那边游览就好像游览故宫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就是说当刚才我听这个竞争姐妹的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在我们这个小姐妹的生命里边有那个复活的主的那种能力在里边。我觉得这个是教会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可能是什么都没有的，我们可能也是一群非常平凡的人，但是当我们生命里边就好像约翰就好像彼得一样，我们拥有了这位复活的主，他的复活的大能真正充满在我们的里边，我们起来，我们行走，我们在这个世代里边就会带出一个像彼得和约翰当年所带出来那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改变的力量和冲击一样。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叫人起来行走。所以你要了解到哈，就是这个东西是教会最宝贵的东西，教会最宝贵的东西不是教堂，教会最宝贵的东西是这位复活的主，他真的是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这个是教会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去追求这个金和银。我们虽然可能不是太多啊，这个教会现在有一点钱啊，但是不是太多，但是我们要追求是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奉他的名可以叫人起来行走。那这个是教会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这个拥有复活的主呢？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哈，很值得来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那以前呢，我相信我有一个观念，在我读这个罗比逊师母的这个传记《荣耀的光辉》之前呢，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当我读这个圣经，当我背下来了，当我明白了，甚至我可以把这个圣经讲一篇道了，我就是拥有了圣经。弟兄姐妹，你也可能是同样的，你可能这段圣经你读过很多次了，你也带过查经了，你也明白了每一个字，你都明白了，你看了很多的解经书了，你甚至可以教主日学了，你甚至可以讲道了，你甚至可以整个的你都明白了，你可以向人传讲了这段圣经，比如说约翰一书 第一章的这一段圣经，你所有的东西你都查考了，是不是你就真正的拥有了这段圣经呢？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一直要思想的问题。我一直在读这本罗宾森师母的这个《荣耀的光辉》的这本书之前，我一直觉得当我这样吃透了这本圣经，我甚至可以把它讲到了，我甚至可以明白了，我甚至可以看了很多的解说，我完全清楚了，我背下来了，我就得到圣经了。其实还不是这样的。那我想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哈，举一个例子。那在非洲呢，有一个非常穷困的国家，这个国家呢可能也就是三四百万人，然后呢这个国家是非常穷困的，所有的人呢都住在茅棚里边，然后呢所有现代化的东西都没有，这是非常穷困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一天呢，这个国家呢回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在美国的哈佛留学得了博士回来的。那这个人呢回来了以后呢，哎呀，大家一看他，哎呀，正好就把他选择做总统了哈。那这个人呢一看到这个国家这么穷，哎呀，他就开始哈到处跟他的这些国民讲，他说，哎呀，美国很好啊，美国有波音啊，所有的国民都不知道什么叫波音，然后呢他就开始讲波音的这个飞机有多么好，波音公司有多么好，波音的飞机是什么样的，哎呀，讲得头头是道。然后呢他又讲了，他说美国呢还有一个宝贵的苹果牌手机，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国民都不知道什么叫苹果牌手机，然后呢他又开始讲这个手机是什么东西，哎呀，讲了很久。然后他说美国还有一个互联网，哎呀，他又讲互联网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又讲中国还有一个好东西，什么东西呢，中国高铁，还有德国还有好东西，德国有 Mercedes Benz， 德国有 BMW，他又讲了日本有好东西，日本有丰田汽车，日本有这个 Toyota Camry， 还有 Honda， 很多，哎呀，讲的非常好，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一样，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然后呢他用了整整的10年的时间来教导他这群三四百万的国民什么是波音，什么是苹果牌手机，什么是苹果牌电脑，什么是互联网，什么是高铁，什么是丰田轿车，什么是 Mercedes Benz， 什么是 BMW，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讲了，世界各地。弟兄姐妹，我想问一句话，他们这个国家10年以后有没有改变？弟兄姐妹觉得有没有改变？弟兄姐妹，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这一群的人 they know everything but they still do not have anything， 大家明白吗？弟兄姐妹，这个博士回来了，他把他所有知道的都教导了这一群的会众，那这一群的会众也明白了世界上有波音，有 BMW， 有 Mercedes-Benz， 有苹果手机，有互联网，有丰田汽车，有中国高铁，所有的东西都明白了，但是他们仍然是一穷二白的，弟兄姐妹。所以拥有神的话代表什么呢？代表并不是代表你明白了这段话，你可以带查经，你可以讲道，你背下来了，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到圣经所写的这些东西，你要把它真正的带进到你的生命里边去。我们看这段经文哈， 这段经文约翰一书，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前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不在我们心里了。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到底我们怎么样才算真正的拥有这段的经文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他解经方面是讲什么意思，这个字义方面在解什么意思，不是我们要头脑里边仅仅明白，这是好的，但是我们还不是真正拥有了这段经文。真正拥有这段经文，真正拥有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了这位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来到了人间，他带了很多的门徒，这些门徒都跟他生活在一起，有一个相交的生活。他受死，然后他洗净我们的罪，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了以后，他的本意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仅要相信这一位复活的主，而且是要把这位复活的主接到我们的心里边来，不仅要接到我们心里边来，我们要和这位复活的主有一个亲密的相交的关系 fellowship。就好像约翰彼得当年跟主耶稣那样相交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同行同住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不仅有这样一个关系，是我们每一天和这位永生的神、复活的主在光中彼此一直同行的一个关系。在这个关系里边，我们常常会看到我们生命里边许许多多的黑暗，因为神就是光，他是毫无黑暗的。你越是靠近光，你越是发现我们生命里边的很多黑暗，然后你就带出了一个新的生活，你会发现你常常在认罪，然后呢，神就常常洗净你的罪，然后你就越来越亲密的和这位永生复活的主每一天过一个同行的一个生活。这位永生复活的主充满你的灵魂体，这个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然后你开始去追求，把他信靠他，把他接受到你的生命里边，然后开始跟他有一个亲密的生活，然后有一个在光中彼此同行的生活，然后开始常常有认罪，在圣灵的光照里边有认罪，你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改变，在这位复活的主全然的充满你，直到这位复活的主全然的充满了你，你每一天跟他有一个在生命里边彼此相交的，在光中同行的一个生活，你就得到了这段圣经了，弟兄姐妹。这个叫做得着圣经，这个叫做真正的得着复活的主。不是说我们只是明白了这件事情而已，我们在这个经文里边我们解释的很好而已，我们是真正的看到了以后，我们真正的把这位的主相信了，他接受了，他跟他每一天渴慕，他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就如同当年约翰使徒彼得一样，我们跟他有了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我们在光中 一直同行相交的一个关系，我们在光中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悔改，生命不断的成长，然后跟他有一个更亲密的，这位复活的主全然的充满我们的灵魂底，这个叫做真正的拥有了圣经，这个叫做真正的拥有了这位复活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也是同样的，这位从哈佛来的这位留学回到他的国家，他开始跟他的国民讲什么是美国的波音，什么是美国的苹果手机，什么是互联网，什么是 Tesla， 什么是 BMW， 什么是 Mercedes-Benz， 什么是丰田轿车，什么是中国高铁，什么是这个阿里巴巴，所有都讲了。然后他的所有的会众也是 They know everything but they still don't have anything。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模式里边跳出来，我们查经，我们听到，我们 know everything but we still don't have too much。 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样丰盛，不在于他读了多少圣经，而是他拥有了多少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和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在这个时代里边是一个信息大量的泛滥，信息大量的太多了，你每天想听到的话你听不完的，你把最有名的人讲的道你都听不完的。但是弟兄姐妹，不在于我们听了多少，不在于我们明白了多少，而是在于我们真正得到了多少。所以这一位哈佛毕业的博士成了他这个国家的这个总统以外，他用了10年的时间，所有的国民都知道了什么叫波音，什么叫 BMW， 什么叫 Mercedes-Benz， 什么叫苹果手机，什么叫互联网，什么叫高铁，什么叫这个丰田，他们全都明白了，但是 they still don't have anything。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国王就开始拼命的联系波音公司，拼命的联系中国高铁，拼命的联系苹果手机，拼命的联系 BMW， 拼命的联系 Mercedes-Benz， 拼命联系丰田轿车，所有世界上好的东西他都在联络，他都在联络，然后和这些人会谈，和这些人签订合同，然后最后波音真正的来到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国家的风景很美。现在波音要让他们在每一个城市里边把那些美景全部铲除，建一个机场，每一个城市都要建一个很大的机场。所以很多的农民起来反抗暴动，但是这一位他这个总统坚持住，一定要把这些良田改成最豪华的机场。然后苹果手机来了，这个国家很多的人都买不起手机，要用很多的钱要买手机，又引起了很大的示威反抗，但是这个总统还是压住，然后慢慢的手机开始在这个国家有了，互联网有了， BMW 有了，高铁有了，丰田轿车有了，高楼大厦有了，所有都有了。经过50年真正的努力，这个国家拥有了波音，这个国家拥有了苹果手机，这个国家拥有了高铁，这个国家拥有了最好的机场，最好的旅馆，这个国家拥有了最好的服务业，这个国家拥有了最好的生产线，这个国家拥有了所有这些美好东西，这个国家成为了非洲最富有的一个国家。弟兄姐妹，今天这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一个模式。我们不能说我们头脑里边确实明白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生命里边却并不真正的拥有这些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东西。这个拥有是需要我们来付代价来追求的，我们不能只是 talk about it， 我们最后是真正的要把波音公司引进到我们的国家里边来。虽然有很多的反抗，有很多的不方便，有很多的代价，但是最后我们跟他不断的祷告，跟上帝不断的祷告，最后这个波音来到我们国家了。 我们的人民最后在每一个城市里面都修了机场，都有播音了。我们的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成为了服务员，然后呢，年轻的男士成为了飞机驾驶员。我们最后有了苹果手机，有了生产线可以来生产苹果手机，有了中国的高铁，有了 BMW， 有了丰田轿车，有了世界上所有最先进的东西，整个这个国家就真正的改变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仅是明白了，我们不仅是明白它的字义，我们不仅是会解经了，甚至会讲道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拥有这位复活的主？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不是全然充满了我们？我们跟他是不是有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是在一个光中彼此相交的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每一天这位复活的主充满在我们的灵魂体里边，我们每一天在他的光中，我们不断的认罪悔改，我们不断的长成基督的样式。弟兄姐妹，最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的丰盛不在乎你懂了多少，而在乎你拥有了圣经上所讲的这些属灵的祝福，你真的拥有了多少。就好像我刚才讲的这位总统，他可以 talk about everything but they still don't have anything， 除非他把这个他 talk about 的东西他带进了他的生命里边，带进了他的国家里边，排除万难带进来了，一个一个带进来，一个一个建造起来，一个一个让他开始影响整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所有的思想观念全部都影响，把这些东西全部带进来了。50年以后，这个国家变成了非洲最富有最先进的国家。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要把神的平安、神的饶恕、神自己复活的大能和主亲密的相交，所有的这一切真正的要带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赐、对主的爱，所有的这些生命这些东西都要真正的把它带进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这样追求的话，我们最后就真正的成为了一个丰丰富富的一个人。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这个彼得后书哈，往前翻一页，彼得后书第一章212页，往前翻一页，212页。好，我们从第三节哈，我为大家从第三节读到11节哈。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只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看彼得在这里他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而已，如果我们把这个改一改，把这个经文稍微改一下，就好像我刚才举那个非洲的那个国家那个例子，他是好什么，有了播音又加上苹果手机，有了苹果手机又加上中国高铁，有了中国高铁又加上德国的 BMW， 有了 BMW 又加上日本的丰田，有了日本丰田再加上苏俄的这个战机，所有这些一看，一个一个加上，一个加上，不是头脑里边明白，而是真正的拥有了。当他这个国家一个一个的拥有，一个一个的拥有的时候，最后他成为了非洲最富有最先进的一个国家。 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的拥有这个神的话，拥有神的生命的时候，一个一个的进来，一个一个加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就像彼得说的，你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丰盛，你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是读经而已，我们真的是要把圣经所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那永远的丰盛的生命，一个一个的借着祷告，借着追求，借着渴慕，真正的把它搬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虽然有反抗，虽然有冲突，虽然有暴动，但是我们坚定不移的要把这些东西搬进到我们生命里边来。当你真正拥有了从神而来的敬虔，完全敬虔的生命充满你，当你拥有了从神而来的全然的喜乐，当你拥有了从神而来的全然的平安，当你拥有了圣灵的大能，一个一个的全然的搬进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最后也许过了许多年，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所以那个非洲那个国家50年以后，哎呀，他旁边所有的国家的人都跑他那去留学了，他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让他们看到那个是一个进入到丰富的一条路。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那么样的有神的同在，那么样的丰富，就好像彼得和保罗当年，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可以看到在这两个平凡的渔夫身上，耶稣基督那浩瀚的复活的生命，浩瀚的得胜的能力是何等的充满他们，他们在属灵的境界里边是何等的富有，何等的丰盛。但是到了中世纪的年代，那个教皇他走在无比富裕的这个梵蒂冈的教廷里边，但是他属灵的能力、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得着却是何等的贫穷。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神要来到人间，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然后圣灵浇灌在地上，为的是把这一位复活的主全然他的生命一切的丰盛带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来。我们要真正的拥有他，弟兄姐妹，真正的拥有他。其实圣经好，弟兄姐妹，大家要明白，圣经是非常讲到这一位神何等的愿意与我们同行的。你看他和亚当夏娃就是同行的，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来到伊甸园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吓得躲起来了，是吧？躲起来了。然后呢，在旧约里边有一个以诺，他是天天和这位上帝在光中同行的一位圣徒。他每天还是工作生儿育女，但是他每一天他都与这一位永生的上帝、荣耀的主在光中同行，最后神就把他接走了。然后又来到挪亚，然后又来到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最后来到摩西，神让他修理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就代表整个神和这个以色列民族的同在。然后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神就是要借着这个救赎，最后他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在光中永远的与他的孩子们、与他的儿女在光中永远的同行。这位复活的主要充满我们的灵魂体，他要天天与我们有一个最亲密、最同行的关系。哎呀，弟兄姐妹，你要了解神何等的渴望要把所有他一切的丰盛都赐给你，神何等的渴望让我们的生命跟他有一个最亲密、最亲密的关系。这就是神来到人间，神创造我们，神最后达成这个救赎，最后 他要做成的最最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要渴慕追求圣经里面真正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字句，而是他真正要带给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位主来到人间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我们要信靠他，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要真正的拥有他。第三个，我们要和这位复活的主有最亲密的面对面的一个相交的关系。第四个，我们要在光中与这位神有每一天是在光中相交同行的一个关系。第五个，因为他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我们每一天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越靠近他，越发现自己是黑的，里边充满了罪，充满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神不断地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来代替我们旧造的生命，我们越来越靠近他，跟他在光中有一个亲密同行的最美的一个关系。这个就是整段这个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真正拥有圣经，是真正拥有了这些生命和关系，不是头脑里边明白。每一天渴慕的去追求，就好像那个博士回来做国王了以后，他十年以后，他发现他就开始不断的打电话给波音公司，不断的请他们要来人，要把波音公司的整个生产线，整个公司在他们国家里面要生根，要建起来。最后排除万难，一切的努力，最后波音公司真的是来到了他们这个地方。每一个城市经过千辛万难，把机场全部建起来了，最漂亮的机场，最现代化的机场，互联网全部建立起来了。然后所有的这个国家里面的年轻的女孩子去做了空中的这个服务员，然后在这个机场里面服务，很多年轻人成为了飞行员。慢慢的，这个国家有了这个，有了那个，有了这个，有了那个，最后他整个国家改变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属灵里边真正最后要达到的。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查经，我们最后查了以后，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做相交 fellowship， 我们明白这个字什么意思了。但是我们并不拥有和这位复活的主相交的生命和生活，我们并不拥有这个关系。就好像这位国王 he talk about everything and they still don't have it any of it。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要起来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祷告一年来追求，两年三年，好好的把它追求到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这样，我们要欢迎这位主。好，最后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在启示录，我们看一下启示录，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最后一章圣经啊，在启示录，启示录在224页，224页。我们看一下这个三章哈，启示录三章啊，我为大家从第十四节开始读好不好？为大家从第十节读到22节哈，大家看一下哈。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那前面呢有很多哈，我特别希望大家看的是二十节，三章二十节这些，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看，这就是主耶稣来到人间，受死复活升天，他最深的渴望是什么呢？不仅是一个人，他在我们心灵的门外一直在叩门，他希望我们打开门来真正的接受这一位，相信这位复活的主，真正的接受这位复活的主，真正和这位复活的主有最亲密的一个关系，真正的和这位复活的主，在他毫无黑暗，他就是光，这位复活的主面前，我们跟他在光中彼此相交，彼此同行的一个关系，而且我们在他的面前一直不停地认罪悔改，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不断地长成主的样式，他的生命充满我们，我们被这位复活的主充满灵魂的，不仅是个人，而且作为一个教会也是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位复活的主何等的盼望能够充满在今天的这个教会里边，神州宣教教会里边，就好像以弗所书所说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想要充满的，他要充满，所以他站在门外叩门。是不是我们聚会的时候主竟然站在门外叩门呢？凡听见他叩门的声音的，打开了门，这位主要进到我们的教会里边来，他与我们要一同坐席。哎呀，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这位主跟我们一起坐席。什么叫坐席？就是吃宴会啊。弟兄姐妹，太好了。你知道这个印度有一个教会哈，印度有一个教会很好玩的，他这个教会呢，这个发展的很快哈，几年之内就变成好几万人了哈。这个牧师呢，有一次讲的时候就说，就是他们发生好几万人了，那个教会还没名字呢，没起名字。结果有一天呢，一个女的她说：“我受圣灵的感动，说 Brother Matthew， 那个牧师叫做 Matthew 哈 ，Brother Matthew， 咱们这个教会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 Heavenly Feast， 天国的宴席 ，Heavenly Feast。哎呀，他一听，他说这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那个教会叫做 Heavenly Feast， 就是讲这个，就是这一位主他来到教会里边，不是说我们真的在物质方面在吃大肉，你知道，我们在物质方面在吃红烧肉、烤羊肉哈，不是这意思，而是在属灵里边，每一次来聚会里边。众弟兄姐妹就好像在属灵的 Heavenly Feast 一样，我们的生命大大的得饱足。哎呀，我们的灵里边完全被调旺，上帝的喜乐、平安、安息，上帝的谦卑，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得胜，上帝的复活，大大的充满我们。这个叫做 Heavenly Feast。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心态，我们到这里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不是仅仅欢迎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件事情，这位复活的主站在教会的门外在叩门，凡听见他声音就给他开门的，他要进到他们里边去，他要进到这个教会里边来，这位复活的主要亲自的为我们摆设属灵的 Heavenly Feast。我们要在他的同在里边，我们要畅饮生命的活水，我们要吃喝主自己丰盛的生命，他的能力，他的平安，他的喜乐，他的得胜，他的圣洁，真正的把这位主迎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真正的要得到他。当我们回到家里边的时候，我们要敞开心门，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我要迎接你这位复活的主，让我们的今天就是一个你与我，我与你同在坐席的一天。”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真正要得着的这位复活的主，我们真正的拥有他，让我们的教会拥有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他。哎呀，这个是太宝贵的一件事情了，弟兄姐妹，太宝贵的一件事情了。我们要渴慕，要起来追求，我们要排除万难，把它搬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上帝是非常渴望进到我们生命里边来，因为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与我，我与他，要一同作席。我们唱一下最后一首诗歌，好不好？弟兄姐妹起立，好，我们一起来追求这个，好不好？我们要渴慕主进到我们生命里边来。
复活之主，你荣耀。